今天我们证道的是董家华牧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董牧师。他曾经在洛杉矶台福基督教会以及在台湾的石牌信友堂担任牧师，那现在呢是华福中心的总干事。我们将时间交给董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早安，谢谢弟兄的介绍。我没有读过华神，但刚刚终于跟华神沾得上一点边了。世界华福中心是将近50年前，当时全球各地的华人基督徒领袖聚集起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华人教会需要合一为宣教。这样的宣教不单单是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的华人，也是要把福音传给非华人。这个运动在50年前开始。那我是在4年前，那个时候本来是在台北牧会。但是因着上帝的呼召跟带领，接任华福的总干事，但是今天来到竹北胜利堂呢，其实我倍感亲切，是因为我的太太其实是在胜利堂长大的，当然既然看我的年纪也不小了，所以我的太太应该不是在竹北胜利堂长大的，因为竹北胜利堂才15年嘛，是在清大对面的那个胜利堂，但是她跟各位的牧天牧师是一起在高中团契一起到后来，然后华琴师母也是我在我太太跟我在大学时候的学妹，所以我们很开心今天来到竹北胜利堂来分享信息。也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个我今天特别开心的，今天是在世界的大部分的地方都是父亲节，先跟各位父亲说父亲节快乐。那昨天呢，我的儿子老大受洗了，那我一直在想到底要送他什么受洗的礼物。坦白讲，每次讲到送礼，我都是有一点点的为难，因为我觉得现代的孩子其实一点都不缺礼物，一点都不缺物质，可是到底要送什么是有一点表达但是又有意义的呢？后来我的太太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她说你送他一座教堂吧，当然不是盖一个竹北胜利堂送他，而是 LEGO 的一个教堂。那我刚好上一趟出差，上个礼拜在香港，我就去香港的这个一个可以买到比较便宜 LEGO 的地方，买了一个圣母院，巴黎圣母院的教堂模型，从香港扛回来。为什么要送孩子这个教堂呢？是因为要提醒他，我们受洗不单单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被连结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正如同竹北胜利堂的这栋建筑的建立，是一个砖又一个砖，是一块又一块的彼此连接而被建造的。同样的，在以弗所书保罗也说，我们是整座房子连接的紧凑，渐渐成为在主里的圣殿。更重要的一个教会的建造，不单是外在的硬体，更是我们信徒与信徒与基督的生命的连接，以及与彼此生命的连接。因此当我们在谈到世界各地宣教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单要看到外面的需要，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我们的孩子还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帮助他们看见其实到底人生活着的使命是什么。而很多时候孩子会怎么看见呢？其实是看爸爸妈妈的生命，孩子看得很清楚，我们到底喜欢什么，我们到底看重什么，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其实孩子们最重要的不是看我们说了什么，而是看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跟我们的所爱。而谈到把宣教使命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不单单是一个孩子，其实世代之间的差异在各地的华人教会也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不单单是要建造孩子，我们也要不断的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去学习世代之间的互动。很多时候世代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说你问我是一个年长的牧师还是一个年轻的牧师， It depends。 我跟牧天牧师一样大，今年44岁。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这个教会呢，这个接待的招待一看到我就跟所有的办公室同工说，各位你们赶快来看，今天讲到的牧师好年轻。然后一群同工就围过来了，然后他们就七嘴八舌，然后就有一个说，牧师你应该才50几岁吧。
啊，我是想说，真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哈啊，不论是我们心中的，还是实际上看起来的样子，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可是不论我们是什么年龄，我们都必须面对，我们面对上一代，我们是有需要世代的隔阂；我们面对比我们年轻的一代，我们也有世代的隔阂。而世代之间的冲突，或许重点不是哪一代比较对，而是会不会不同的世代之间，好像一个眼镜，让我们去看到每一个世代的特色。每个世代都有每个世代宝贵的领受的那一份礼物，但每个世代也都有每个世代潜在的盲点，是需要由另外一个世代帮助我们看见的。而谈到世代之间的差异，其实最容易彰显的是在职场上面。今天的职场，我们不单单是自己我们焦虑，我们也为我们的孩子焦虑。特别在竹科，我想大家都看到这个科技的发展的前沿，随着黄仁勋的来台，很多人就要开始拼命的加班。但是加班的同时，可能心中也是在焦虑我的孩子的未来怎么办，我今天做的这一切的产品最终会不会把我也给取代了。一个月前我出差去美国服侍的时候在飞机上看了一部电影叫做逆行人生，是一部中国大陆拍的中年失业的电影。哇，现在看很有感觉，因为里面的电影的主角是45岁的一个工程师高阶主管。那在这个电影当中，一开始他是公司的这个中间分子，看到同事们一个一个被裁掉，回到家里爸爸妈妈关心说，你的同事都还好吗，然后说你会不会被裁啊，他很骄傲的说，我没事的，我是这个公司的骨干。直到他有一天他被 CEO叫进了他的 CEO 的办公室， CEO 跟他说，对不起，你被裁掉了。这位45岁的主管瘫坐在地上说，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怎么可能是我。然后这个 CEO 就走到他旁边，弯下腰来对他说，你记得我们开发了一个演算法来算哪些是不需要的员工需要被裁掉的吗？他说，你记得当年就是你带领的团队开发出这一套演算法的吗？然后最后对他说了四个字，尊重算法。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心中真的觉得那种感受很深刻。到底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最终会是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有许多的焦虑，然而在一切焦虑当中，我们却仍旧需要前行，工作还是得做， deadline 还是得 meet， 产品还是得交。在这一切的焦虑的背后，我们到底该如何能够带着一个福音神学的眼光来看我们所做的一切呢？这一切其实都是跟福音有关，都是跟神学有关。今天的主题是耶稣的投资学，你读懂了吗？坦白讲，我觉得这个题目不应该是我来讲，因为我既不是投资理财的专家，我也没什么投资理财的经验，我更没有什么投资理财的成果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不是我讲了什么，而是耶稣讲了什么。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16章第1节到第13节。经文有点长，所以当中我会穿插的 comment 一下哈。路加福音16章第1节这边说，耶稣又对门徒说为什么是又对门徒说呢？因为耶稣刚刚讲完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浪子回头的比喻。然后耶稣说，某财主有一个管家，有人向主人告管家浪费他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到了，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清楚，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哇，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如果今天是你发生这样的事情，被叫到主管的办公室，你觉得这个主管的处置是严厉呢，还是很有恩慈？我是觉得还蛮有恩典的，你明明就是浪费了主人的产业，他没有要你还，没有立刻叫你走，而是跟你说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而且还给他一个期限，让他可以不是立刻的就停职。第三节，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哇，他开始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被裁了，哇，这个到底该怎么办？锄地嘛，没有力气； 讨饭吗？怕羞。哇，他非常的务实，而且也非常的准确。他可能坐惯了办公室，所以比力气他坐不赢一般的人。可是去讨饭，他已经也坐惯了办公室，他的面子已经挂不住。第四节，他突然说：“啊，我知道怎么做了，好叫人们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好，他想到的是什么法子呢？我们来看下去，第五节。于是他把欠谁的债的，欠他的还是主人的？主人的。他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过来，问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楼油。”管家对他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哇，会不会我们都好希望我们去银行的时候遇到的这个贷款的人也是这样跟我们讲：“欠多少？1000万，写500万。”他问另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啊。”这个念担哈，各位如果要考试的话要念担，100担麦子。管家对他说：“拿你的账，写80。”哇，前面5折，这个8折，但是都很好。主人怎么样？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精明，因为今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前七节我都很懂，前七节我也觉得哎，对，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可是我不知道各位读到第8节的时候，你会不会突然觉得有点懵了？耶稣，你到底在讲什么？这个管家是头脑坏掉了吗？不是，这个主人是头脑坏掉了吗？这个你怎么会称赞一个浪费你财物，还把欠你债的这些人的债都豁免了这么多，你竟然称赞他？耶稣，到底这个比喻你的重点是什么呢？坦白讲，作为牧者，我很不喜欢讲这段经文。今年是我第一次讲这段经文的原因是，我真的觉得说，如果圣经我们不要跳过的话，这段经文我每次我都讲得很心虚。我想要好好的去读一读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还好这段经文不是停在这，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又说了什么。第9节，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你会不会觉得更懵了？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住处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若是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上帝又服侍马门，马门就是金钱财货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智力水平跟我差不多，你可能会觉得第9节到第13节越解释越迷糊，好像这个逻辑是很混乱的，好像跟我们一般想象耶稣会讲的常识是蛮违反的。到底耶稣在讲什么？到底这个管家是好还不好？耶稣，你说句话。到底这个管家是一个我们要借镜的对象，还是我们要效法的对象？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而关键是，耶稣讲这个比喻，他到底是如何评价这个管家的？其实这段圣经的第8节，耶稣很清楚地讲了他对这个管家的评价。第8节，耶稣用借助主人的口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精明。所以耶稣如何评价这管家呢？首先，耶稣称赞他是做事怎么样？精明。我用的是和合本修订本，但不论是和合本还是和合本修订本，其实这个字的希腊的原文叫 pronos， 它指的是一个非常有实践的智慧，是完全是一个正面的字眼。耶稣其实对这个管家称赞他做事精明，精明是什么？一种有远见负责任的态度。所以这个管家的这个特质耶稣是称赞的。但与此同时，大家有没有发现耶稣一方面 评论这个管家做事精明，另外一方面说这个管家是怎么样的管家？不义的管家。换句话讲，耶稣也指出这个管家的品格，这个管家的道德操守，他是不义的，不公义的。他在管理他主人钱财时不诚实，不守信，不道德。他的忠心放错了对象。他是个管家，原本他的这个角色应该是要忠心的管理主人托付他的产业，但是他却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享受、自己的欲望放在对主人的忠心之前，因此耶稣称他是不义的。我觉得这里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我们很多时候很喜欢把人分成简单的分成黑白两种，好人、坏人、义人、不义的人、对的人、错的人。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却看到耶稣对这个不义的管家的评价是看到一个人的复杂性跟多样性。一方面这个管家是不义的，耶稣丝毫没有含混，丝毫没有说他这个 小事上面不太行，大事 OK， 没有。耶稣直接对他的一个品格的评鉴是定性的，是不义的。但另外一方面，耶稣又称赞他做事精明。其实这是不是也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混杂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单纯的，是只是好或只是坏。任何一个好人，包括牧师传道人，都有自私自利的一面，都有贪图虚荣的一面，都有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摇摆不定的时候。任何一个坏人，大奸大恶之辈，他心中或许都还存在着一丝的良善。许多时候我们对他人，我们特别在今天这个社交媒体的时代，我们很多时候在网络上看到许许多多尖酸刻薄的言论，但是坦白讲，这个世上真的有表里一致的人吗？这个世上真的有全然没有任何污点的人，全然不混杂的人吗？会不会在这个时代，我们对他人的刻薄其实是反映出我们对自己缺乏认识？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复杂的，我们都是混杂的。而事实上，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教会里面承认我们是复杂的是一个好的开始。多少时候教会我们的伪善，正是因为我们开始觉得我们是属于正义的一方，而看所有的非我族类都是不正义的一方，因此我们变得越来越自以为是、自以为义，变得越来越像耶稣所在批判的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人。可是当我们愿意谦卑下来承认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混杂的，这会不会同时提醒我们，我们是需要恩典的一群人？第二个，耶稣称赞这个管家做事精明，耶稣也很诚恳地说他是一个不义的人。这提醒了我们，不论是我们在做事精明，还是在我们的品格上面，这两者不应该是二选一的，而是两个都需要有。我们需要既有智慧做事的精明，我们也需要对主的忠诚忠心，作为一个公义的人。单单有智慧却没有对的忠心，我们就只成为不义的管家。我们做事是很精明，但是我们变得在为自己筹划。然而单单有忠心却做事没有智慧，我们会成为很不精明的管家，缺乏慎思明辨，缺乏前瞻性。但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的怠惰，好像我们只在这二者选一个。对我个人而言，我的怠惰其实是展现在我认为我是一个对上帝还算忠心的人，但是我对财务是毫不精明。我们家，我跟我太太两个都不想管财务，最后怎么办？最后就说那我们就交给我妹妹好了。所以我的妹妹很多时候，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的财务都是问我妹。我不知道，我的财务的原则很简单，只要没有赤字就是好的管家。但是弟兄姐妹，你明白的，这样的他也许可以过得了 一个月两个月，但长期来讲其实是不太负责任的。可是我常常说我真的没有时间管理这些钱，我真的也不喜欢管理钱，我一看到这些数字我头就昏掉了，我每次打电话跟银行讲任何一个事情，我的情绪就是压力就非常的高。但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提醒，是会不会我单单只有忠心，但是却缺少了在精明有智慧的使用上帝给我们的资源上面来认真呢？同样的，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你是另外一个极端，你很精明，你有很多张信用卡，你以卡养卡，你有无数的点数可以换度假的游轮旅馆折扣，你很精明，你可以钱滚钱利滚利，可是你所做的这一切最终只是在为自己，你所做的这一切最终只是在自我的享受，甚至很多时候自己也没有享受，你只不过在享受你以为你得到了享受，不是吗？多少时候我们的度假其实坦白讲我们没有太享受，我们只不过觉得我们有了这个经验，因为我的朋友也有这个经验，终于度完一个假好累，可是终于可以跟别人说我坐过游轮了，终于可以跟别人说我去过某某岛了，终于可以跟别人说我看过这个世界，见过这个世面了。可是其实我们里面一点都不满足，一点都不喜乐，甚至许多时候家庭的出游是夫妻之间张力最大的时候，能够不吵架出去玩一顿已经是天大的万幸了。多少时候在有智慧跟忠心当中我们是二选一的，我们要么选择了精明但是却没有忠心，我们要么 很看重自己的忠心可是却没有智慧。然而在这里耶稣并没有要门徒二选一，耶稣是称赞这个管家做事精明，同时提醒门徒不要做不义的管家。我又想到在旧约当所罗门王登上王位的时候，上帝向所罗门王显现问他说你要什么，所罗门王选什么呢？他选智慧。他为什么选智慧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只是停在所罗门王选智慧，然后上帝说你好棒，其他都给你。所以以后我小时候我读到这个故事，我就想哦，以后上帝如果给我机会选，我一定要选智慧。为什么？因为我要的其实不是智慧，我要的是有了智慧之后还可以选更多。可是其实如果你去看列王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所罗门王他选智慧的理由是因为上帝托付给他管理的这群百姓，他觉得自己没有智慧，为了要做好管家的责任跟职分，他说上帝求你赐给我智慧，我好知道怎么样的管理你所托付我的一切。原来智慧的重点不是智慧，智慧的重点是忠心。你看到了吗？我们常常把智慧跟忠心一刀切，认为有智慧的人不一定忠心，有忠心的人未必有智慧。可是从所罗门王的例子，我们看到一个真正对上帝忠心的人，他会渴望有智慧。这个智慧不是为了自己的理财，这个智慧不是为了将来有人可以传颂所罗门王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而是因为他认真的去看待上帝所托付他管理的一切，不论是有形的资产还是无形的资产。在这里我们就要开始聚焦，那么到底这位不义的管家为什么耶稣称赞他精明呢？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四点。第一个，这位管家他有一个长期的眼光，他不只是看到他当下被炒鱿鱼了，他立刻想到我要做什么，主地吗？没力气。讨饭吗？怕羞。哇，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带入到他的处境。如果有一天我的生计困难，我做什么？去做水电工吗？我没有力气。连那个我以前住美国的时候试着自己修马桶，我觉得那些看那些水电师傅那个钳子一放一搬就搬开的东西，我要搬好久才能搬开。你要我去做这些劳力活没力气，你要我去跟别人借钱讨钱我又怕羞。这位管家我们在这里开始看到他不单单活在当下而已了，他开始有一个长远的眼光，他开始看到未来的一些可能性并开始做出评估。弟兄姐妹，若是一个不义的管家尚且有这样的眼光，我们这些真正相信上帝掌权的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岂不更应该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吗？不是只是看重今生我们有的这一切，而是看到到底什么是存到永远的。第二个，这个管家的精明显现在他愿意正视他生命的困境。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不是没感觉，可是我们不愿意去面对它。我们甚至找了另外一个东西去帮我们转移注意力。当夫妻之间关系裂痕的时候，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在小孩的学业、小孩的表现；当亲子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在工作的成就；当工作出现到裂痕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无限转移，一直转，一转再转，三转四转。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愿意去诚实的面对我们生命的困境呢？一个真正忠于上帝的人不会因为困难而逃避，反倒相反，正因为知道上帝掌权，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不去否认我们遇到困难了。很多时候当我早上起来灵修祷告的时候，坦白讲读完就读完了，可能喝完第一杯咖啡我已经忘记今天读了神的话读了什么。可是我发现很多时候当我遇到生命中困境，当我愿意诚实面对，当我早上起来在灵修前我愿意花个五分钟十分钟安静下来，很诚恳的跟上帝分享我心中的困境的时候，上帝常常透过他的话对我们的生命说话。如果你今天常常觉得说你读圣经你都不知道上帝要对你说什么，我有一个邀请，是可不可以从诚实的面对你我生命中的困境开始，诚实的面对我们生命的困境开始。这个不义的管家，他纵然不义，但是他很诚实的面对他立刻要断炊、立刻要没地方住的现况。再来我们看到这个不义的管家，当他想到未来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钱很重要，但是有比钱更重要的事情，他需要群体。各位弟兄姐妹，钱重不重要啊？好，通常在教会问这个问题大家不敢讲话啊，因为回答重要大家都看你，可是你说回答不重要又是唯心之论。哎，钱不重要的话，台积电可以要求你做那么多工作吗？你愿意为了一个付你一个月3万的薪水无限加班吗？你愿意吗？诚实讲我不会愿意的。我不知道大家，或许在竹北的工作的弟兄姐妹是更勤奋的，但我觉得如果今天台积电只付我3万一个月，我是不愿意的。钱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圣经有写钱很重要。你说嘉华牧师哪里有写？有写，在这个路加福音第16章刚刚读的经文的最后一节13节，讲到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一个仆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爱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上帝又服侍马门。能够跟上帝并列的你说他也不重要，你不能够又服侍上帝又服侍马门，这个还不重要？当然重要啊。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一般人就觉得钱很重要，所以他才说上帝比这个更重要，你才 体会得到上帝为什么是那么的重要嘛。你不会拿一个不重要的说你不能又服侍你上帝又服侍你的 master。 对，我开一台 master， 我觉得master 跟上帝之间做选择蛮好选的，不用太做什么选择。为什么？因为 master 没那么重要嘛。可是这里说不能服侍上帝又服侍马门，意思马门就是财货金钱，意思就是常识来讲我们都知道它很重要，基督徒我们不要那么虚伪，钱很重要。然而在这里这个不义的管家他突然发现有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怎么看待财货？我们到底又怎么看待上帝？上帝真的比你的股票更重要吗？上帝真的比你的房产更重要吗？上帝真的比你的薪水更重要吗？这个不义的管家当他拥有他认为他拥有的时候，他挥霍他的财物。
可是在他发现财货有一天叫不见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原来有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原来人跟人之间真正的丰富不在于我拥有多少，而在于我拥有谁，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群体，谁会接待我。多少时候当我们在病床上的时候，我们最在乎的不是快给我看我的股票这个今天是涨了还是跌了，快看一看今天台币跟对美金的价钱是多少，赶快卖赶快买。不会的，当我们在人生的最后，我们发现真的在乎的是我那爱的孩子在哪，我的太太呢，我的先生呢，我的好朋友呢，他们在哪。三个礼拜前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在北美，我在那边服侍，然后有三天的空档，我们就约了一起去爬山。我们在爬山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叫班夫国家公园的地方爬山，那边有个湖很漂亮叫 Lake Louis。 好，我们是没有钱住在 Lake Louis 的那个酒店，但是我们有至少有体力可以爬 Lake Louis 的旁边的山。我们就坐在 Lake Louis 的山腰上那边看着下面的湖，然后在这边聊三件事情。人生，你看过最美的风景，你吃过最美味的食物，跟你最记忆犹新的精心时刻。我们两个坐在那边聊了半个小时，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我们吃过最好吃的食物跟价钱无关，是跟谁吃有关。我们看过最美的风景跟风景本身不是直接相关的，当然有一点相关，可是最终是你跟谁一起看。我们经历过最美好的时刻跟多少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无关，跟你跟谁去了才有关。其实我们都发现，原来真正的富足，真正的丰盛，从来就不是钱，而是关系。而关系，若我们跟其他受造者他人之间的关系尚且那么的重要，我们跟那位创造我们的上帝之间的关系岂不更重要呢？因此当这不义的管家他突然意识到的时候，第四个，他改变了他用钱的方式。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讲到，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是浪费主人的财物。他浪费，什么是浪费？就是随便花。这个包好不好？好，买。这个蛋糕好不好吃？好吃，买。我每次啊，这个坐飞机到世界各地服侍的时候，有一个机场，我每次经过一个地方，我都会特别纠结，就是香港机场。为什么呢？是因为香港机场要坐电手扶梯下去的那边，有一家蛋糕店叫 Lady M。那 Lady M 呢，是一家千层蛋糕店。那是我以前在住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去纽约出差服侍，然后听说 Lady M 的蛋糕很好吃，我们就要去排队去吃，结果一到那个店发现要排很多人，我们就没吃。所以他是从此我一生的那种渴望，就觉得说有人生一定要有机会尝一次 Lady M。 可是每一次经过香港那个机场，我每一次都有一个冲动，就走去要排队，可是一看到那个价一块蛋糕的价钱，我又走回离开了排队的路线，觉得不值得不值得不值得不值得啊！一块港币72块的就是一块蛋糕啊 Lady M。 多少时候我们用钱，其实我们并不是在把钱用在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我们只不过把钱给有了就花了，有了就花了。但是这个不义的管家，当他意识到钱原来不是最重要的时候，他开始改变他对钱的使用。他不再是浪费钱，而是怎么样？而是开始投资，把他手上可动用的资产投资在关系上面。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各位弟兄姐妹，钱不是用来花的，钱是用来投资的。你怎么花你的钱，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你怎么用你的钱，钱就飞走了。钱是长翅膀的，你看到一个东西你不注意，钱就走了。可是当我们开始更有意识的去想我的这个钱要用在投资在什么上面的时候，比如说我用钱投资在健康上面，我用钱投资在关系上面，我愿意花这个钱请我的太太去吃一个牛排，重点不是吃一个贵的牛排，重点是跟我的太太有个精心的时刻，这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跟那个牛排馆听说很有名，我们去吃，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有名去吃要花钱，我想跟太太有一个精心的时刻跟她在一起，那叫做投资在关系。可能表面上都是去牛排馆做一样的事情，可是那个背后的逻辑完全不一样。这位管家他之前他挥霍他浪费，可是他在这一刻他明白到钱不是要用来浪费的，而是要用来投资的。事实上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要知道当纪念主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原来真正的价值不是在于你累积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你用上帝托付给你的产业，你祝福了多少人，这才是重点。如果我们累积了全世界，真的像耶稣讲的无知的管家、无知的财主，我们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若盖谷仓存了一堆的钱却不知道明日我们就将死，有什么益处呢？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只大我几岁，我们一起服侍在北美的时候一起侍奉，但去年接到消息他突然就过世了，四十几岁。那给我一个很深的震撼，不要以为你才四十几岁，你的人生还有大半的日子，把握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不论是跟家人在一起的日子，透过侍奉上帝让你接触到的各个的关系，透过工作上帝让你有机会接触到的上司、同侪、员工、团队成员，把握每一个机会，因为当纪念主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从这四点我们看到这个管家的精明，但是最终我想要分享的是，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好棒，这个管家好精明。然而如果我们对这段经文的解读只停在这里的话，我觉得我们会留下一个大大的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就是这个管家这样搞他还有出路吗？他之前浪费主人的钱财，然后被怎么样？被解职了。其实主人已经是很温柔的处理了，对不对？哦，如果今天你知道你的员工浪费你的公司的资产，你会怎么做？你会只是说，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收拾东西，明天不用来了。如果老板只是这样做，那是非常仁慈的了，没有要你还钱了。可是这个员工，这个管家，他竟然用他最后的一点的时间，他继续的慷主人之慨，把主人的这些欠主人债的都叫来说，你欠多少？五折。你欠多少？八折。请问这个管家他还想活吗？他之前可能担心的只是我要去哪边住的问题，可是他做了这件事情，他难道不会担心主人一怒之下把他卖了当奴隶吗？把他告到官上，把他关到监牢里面吗？最终为什么这个管家他可以他敢这么做？我觉得这是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最后我遇到了一个困惑。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不义的管家最终他是把自己所有的前途都压在主人的慷慨与仁慈上。各位弟兄姐妹，也许你听到刚刚讲到不义的管家他是怎么样的精明，这四个点你觉得很棒很好，你觉得对你今天有一些帮助，但我要说，真正能够救你的，真正能够让你的人生稳妥的，不是那四个点，而是主人的仁慈。这才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原来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上帝就是那位良善的主人。这位精明的管家最后之所以有一条活路，完全是因为主人的良善，完全而且是因为主人为他的行为付上了终极的代价。这个管家他慷主人之慨，说你欠多少五折，你欠多少八折，但最终还是要有人来付这个代价的。要不就是这个管家要付代价，要不就是这个主人他要付代价，认赔承担了这一切的损失。 而我们看到这位不义的管家，最终他之所以有出路，是因为主人的恩典。弟兄姐妹，若是一个不义的管家，在这个比喻当中让我们看到尚且有恩典，更何况我们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岂不我们领受的恩典比这更大吗？若是一个不义的管家，他明白主人的恩典之后，他开始做一个有智慧的对人生的规划，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岂不也应该重新的思考，我们要怎么样使用仅此一生吗？上帝作为终极的付代价者，他为着这个世界一切的不公不义付上了终极的代价，而上帝的恩慈是要领我们悔改，不要我们继续的放纵我们的不公不义。而这么做其实最终是因为上帝要救我们，上帝明白我们若把一切都浪费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的私欲上面，其实我们什么都最终什么都没有。多少时候我们都是一生追求，觉得说我只要拥有了这个我此生无憾了，我只要坐到这个位置一生无憾了。我记得小时候这个在台湾长大的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做百万富翁。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想说，我有一天我赚到100万，我此生无憾了。现在可能大家都会笑说，可能我的年薪都不止100万，可能我的一个月的薪水可能就接近100万，可能我的股票一个月拿的黄仁勋再来一趟就破了100万了。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以为只要我得到这个，只要我的孩子上了某一个名校，只要我的投资达到某一个标的，只要我将来能够怎么样，我此生就无憾。但是最终这些都会让我们失望。这位管家之所以有盼望，不是因为他的精明，也不是因为他的不义，而是因为仁慈的主人。我们今天是否也愿意再次把我们的生命交付在这位仁慈的上帝的手中？在我们的财务、职场、人际关系上，若我们缺乏忠心，求主帮助我们开始过一个对上帝忠心的生活；若我们缺乏对领受的这一切的精明，求主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一个精明的态度，不是要去为自己赚取利益，而是要好好的使用上帝给我们的一切，投资在对的事情上面。而当我讲投资的时候，这远远不是只是在谈金钱而已，包括你的专注、注意力，那是一个最重要的投资。在今天这个时代，或许人与人之间最缺乏的不是金钱，而是关注。我们好渴望关注，而今世之子的确比我们更精明， Meta 比我们更晓得眼球的价值，他们发展一切的科技就是为了要赚取我们的眼球，因为他们知道 Attention is money， 他们知道 Attention 是这个世界上最硬的无法再增加的东西。而你取得别人更多的注意力，你就得到更多的 leveraging power。 而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善用我们的注意力呢？或许少一点在社交媒体上，少一点在追逐虚无的事情上面，多一点在上帝放在你我身旁的人身上。愿我们都成为一个忠心又精明的管家，因为我们有一位仁慈的上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早上借着你的话，主你来提醒我们，主你是那位仁慈，你是那位慷慨，你是那位掌管过去、现在跟未来的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对你的认识当中，我们不再活在焦虑当中，也不再活在不安全感汲汲营营当中，而是真的愿意放手
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慷慨仁慈的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既对你忠心又精明的来使用你所给我们的一切，不论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注意力或我们的才干，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